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h Talk Show Season 1。今夜不谈电竞，我是 David Rush。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台湾史上第一位女子电竞选手 SSQ Rush。说实在的，讲史上这件事情就特别显老，感觉很容易被打。可是偏偏她真的就是从14岁左右开始就闯出自己的名声。你可能在魔兽3的海报上看过她，你可能在各大新游戏或者是表演赛的地方上看过她，更甚至可能你在更早期的各网咖赛事回忆里，赛场上那唯一的女选手身影，当时可能还常常脑补说，干，怎么可能她那么厉害？没错， SSQ 就是那么厉害。这次的访谈中，她聊了许多她曾经的黑历史。其实我边访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集就做得完的访谈啦。不过 anyway， 也要听众们你们想要听更多，才会有下一集呀。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你是不是在《星海一》发售之前就开始在比赛或打游戏的啦？
《星海一》发售之前没有哎、欸，我《星海一》出来才开始跑网咖的。
那《星海一》大概哪时候？好像是1996吗？
1999年，我1999年开始打的。
哦，好，1999年，好 ，OK， 好，好。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才网咖开始打的啊？
那个时候是。班上同学找我去网咖，然后我一去网咖，那个网咖还是投10块钱那一种，10块钱15分钟那一种，嗯，然后就看到一堆人在玩那个侠盗猎车手，就是 GTA 的前身吧，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在那边开车，然后压尼姑，我想说靠，这个游戏怎么那么猎奇啊，竟然可以压那个马路上面的尼姑，然后另外一款是星海争霸，我就选了星海争霸来玩。
因为是没得比较这样子，
对啊，
嗯，对，好，啊，所以然后嘞，因为我知道你还蛮早就开始玩这款游戏，而且就很快就打出了名声嘞，那为什么会那么快啊？
其实也没有很快，大概打星海打了应该有半年吧，半年差不多半年，然后在网络上认识，其实也不是网络，是网咖。是网咖，在网咖认识了其他玩星海的人，然后开始听到说哦，有哪些网咖有比赛，就会一群人组队，然后去那间网咖踢馆，看谁可以拿到奖金那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的奖金其实是蛮多的，都是一个网咖可能就有5万块，第一名就5万块奖金。跟现在比的话，那种算小比赛，但是参加的人很多，然后奖金也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去当赏金猎人那样子。
那你要想，20年前5万块真的很多，可以已经买一台机车了，哎，
差不多、啊，
还有早，
差不多，
对啊，对啊。那你那个时候 ID， 我听收贝说好像是叫 Money Girl 嘛，对不对？
收贝到底讲我什么、啊？
你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去听他的那个节目那一集，
对。
那为什么会取 Money Girl 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队友叫 Money Boy。然后我就叫 Money Girl，
所以那是你的初恋吗？
所以是前战队，靠，怎么那么精明？对，那不是我初恋，但是我那个时候蛮喜欢他的。
哦，所以真的有一点那个。
如果跟他告白啊，被打枪了。
哦，所以、
被打枪还可以当队友，真的是不错，真的是好人。通常不是告白失败之后就当不成朋友吗？就会觉得很尴尬，没有，我们还是很好。
所以是他是你的启蒙老师嘛，在星海争霸的部分，
算是吧。然后我们就两个一起去踢馆，然后踢到 Sober 那一间，然后才跟 Sober 他们变好的。
你说神兵那一间吗？
对，神兵那一间。
哦，我问你哦，那个所以那个 Sober 的 ID 叫 SB Bulky， 就是因为是神兵的缩写吗？
他才不叫 Bulky， 他那时候叫 SB Do Love。
什么叫 do love 啊？
do love 啊，就是英文不好，直接直译的那个 do love 啊，
那么中二哦，天哪，什么东西？
so S B do love，
他有那么中？
他没有讲吗？他是不是自己抹去这一段记忆？
真的假的、啊？所以他叫，重点是他用 do 还是错的英文单词、欸？
do love， 对啊，嗯。其实是可以 do love 啊，就是 I do love， 对不对？ I do love you。
哦。
但是我觉得以一个14岁、15岁的小男生读 Love 一定不那意思。
对，好。对他没应该那时候还没那么有涵养这样子，
就是
好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不然这段大概会歪下去这样。那你之后还有取什么 ID 过吗？
后来就跟一个韩国战队叫 SS 的，然后就挂 SS 战队，就变成 SSQ 了。
是啊、哦，
嗯，是那个是韩国战队，可是就很。那个 SS 其实就很怂，什么 Superstar 之类的，真的是 Superstar 没错啦。
所以你的 ID 其实全称是 Superstar Q 这样子吗
？Cute。
哦、oh, ，Cute。
对，可是后面遇到的人都会说那个叫做那个什么 Sexy Slave。没有，没有，我歪了，你可以继续下去。
哦、oh, ，OK， 所以你在那个在我好难接哦、喔，什么东西？对，在 Money Girl 之后，我们就变成 SSQ 这样子嘛？
对啊，就 SSQ， 因为 SSQ 那个、oh. 打赢韩国职业选女生之后，我大概有后来就没玩了，跑去打 CS， 然后结果有一天想要回去中正，那个时候最有名的伺服器师傅是中正伺服器，然后我想说好，那我要上线，结果我的 SSQ Rush 登不进去，我就觉得奇怪，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再注册好了，可能太久没登了，那个账号被删掉了，我就再创一个 SSQ， 结果还是不能登，然后我就写信去那个中正问说为什么这个账号是被人家注册吗？这个账号是我以前的，然后结果他回我说哦，你是 SSQ 本人哦，因为这个 SSQ 这个账号太久没上了，所以我们决定要创一个账号来纪念他。
什么东西？
他就我，因为我太久没登了，会被删掉。他们不希望这个账号被人家抢去，就直接帮我创一个。你听得懂意思吗？
天哪、啊！所以中正的是你的小粉丝吗？不然干嘛要这样？
我那时候听到，对我那时候觉得那应该是我的粉丝，他竟然偷创我的账号。
这也太是中粉了吧？是站长的意思吗？站长偷创你的账号这样子。
站长。然后他就把我的 SSQ Rush 还我了。可是我后来就很少玩星海一了，所以就也没有太在意。那个时候就很多事都不在意，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反正就是一直打游戏而已嘛，打想那么多干嘛的？
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很强那一种，到处踢馆。后来就变成 TCS 了，就还好。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关系。嗯，还有趣哦。所以你在你之前是 SSCUTE 还是 S 就是 Q 了？
CUT 会叫 SSQ 是应该是记者偷懒吧，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是用 SSCUT， 而且用这个 ID 讲话都会超文雅，都不带脏字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ID 太有气质了。对，然后是有一次记者采访之后，他们那个上报纸，就是上真的是报纸哦，是那种报纸可以打开实体报纸，他们就写 SSQ， 我想说我的名字怎么被改了，可是后来想说算了，那就叫 SSQ 吧，好像比较少字。
哦，是这样哦。
对，是这样来的，记者改的。
哦，所以是因为记者英文太烂，然后自己帮你改名，然后他就顺便就
懒得写，对，他懒得写 CUT，
或者是他因为在记录然后太快了，然后所以赶快速写，就是 CUT 变 Q 这样子，然后就变了哈。
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完全不会想去想那个记者为什么会帮我改名字。
好 ，OK， 没关系，就换了。好，所以之后就是 SSQ。
对、
欸，其实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真的没有人的那个 ID 变化那么多端的这样子。对，就是又 CUT 又 Q。
对啊，现在你的 ID 根本就不会有人帮你的 ID 叫什么，你上报纸就是那个 ID， 我完全无法了解为什么我的 Cute 变成 Q， 他们也没经过我同意哦。超奇怪的，
好，没关系啊。对，好，那我想回来一下，就刚刚你有讲粉，那你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咖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网咖赛，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世界这样子。
比较有趣的事情吗？
对啊，
你突然要我讲的话，应该是我那个时候打星海可以睡在网咖睡网咖。 就是说有趣的事情吗？
什么意思？你睡在网咖啊？
因为网咖很远啊，我懒得回家，就睡在网咖的沙发上，这算有趣的事情吗？
这应该算网瘾少女的概念吧，就是会不会被警察抓走的概念？因为那时候未满18岁嘛。
对，没有，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未满18岁，不能待在网咖，大概是打 CS 的时候才有。哦，好啦，最有趣的应该不是一开始打星海的时候，是后来打 CS 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规定未满18岁不晚上10点还是几点不能待在网咖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打 CS， 我真的超强，所以那个网咖的姐姐跟哥哥们呢，会在那个警察临检的时候把我藏在楼上，网咖楼上。
这样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是藏起来啊，把我藏起来啊。
Uh-huh.
因为我还没有18岁啊，所以警察一进来，他们警察要进来之前，他们就说 SSQ 上来，快点，然后你就会觉得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网咖会被罚钱，那是真的很严重的。然后我大概因为我每天都去网咖，然后大概一个礼拜就会有3-4天要躲起来。
对，应该说那个辖区的警察很认真的临检的，他每天都去这样子，对，
对
对，好，所以哦，这个应该不算有趣，这应该很恐怖哎、欸、哎、欸，如果是、
啊、
我是，
很有趣啊、
好啦，对，如果没有，只换个方向，因为假设如果是我女儿，然后去的话，然后半夜就躲到2楼，我应该会觉得很恐怖。
不是，她半夜没回家，你就俩拱了吧。
哦，对啊，对啊，对，这也是啊，对，没有错。
这段不能被爆的，不会，那一间网咖已经不见了，好不好？
哦，
没有事，
反正都倒了，都倒了，这样子，网咖都倒光了，所以没关系。现在随便聊网咖的部分。哎，那网咖，你那时候不是说你有参加很多比赛吗？那你有没有拿过什么很特别的奖品？到现在你还留着之类的，这样？
很特别的奖品哦。
嗯，对。
这段故事其实我也在开台的时候讲很多次了，就是，你好像不知道，就是我之前有去参加淡江的一个星海争霸三比赛，3v3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第一名是3台机车，第二名是3台电脑，第三名是3个小叮当纯金项链，然后结果我们因为一个队友不盖 bunker 被11点跟12点被12点 rush 掉之后，我们就一直吵架，吵到第三名，然后我们就拿到了3条小叮当纯金项链。之后过了十几年，我突然想到那条项链，因为十几年之后那3台机车已经没价了嘛，3台电脑也没价了，都过那么久了，那么老。那就只有小叮当纯金项链最有价，我本来想要拿出来炫耀，我说哇靠，我那年比赛原本还很生气拿到小叮当纯金项链，不过到现在这条是最值钱的。然后我就说妈，我的小叮当纯金项链呢？然后我妈就说什么纯金项链，我说我之前去比赛的那个小叮当纯金项链呢？她说哦，那个之前金价很高，我把它拿去卖掉。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卖我的奖品？然后我妈就说我也不知道，她就开始哭了。然后我原本很生气，可是我看到她哭，我就说好了，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没事啊，没事，卖掉就算了，卖掉就算了。然后我妈就说对不起，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我也哭了，没有关系，卖掉就算了。
这到什么剧情啊？天
哪！那个是最有趣的啊，因为后来的奖品几乎都是钱啊。
嗯，对。
对啊。
哦，那真的是很有趣，没有错。
对，也是在那边哭，我还要哄他，明明心痛的是我吧。
没有，所以代表说你妈非常的厉害，很聪明，这样，她也很爱你。对，她知道她先哭，她就赢了，这样。
真的哎。
对啊，你不觉得吗？就先哭就先赢了，不是啊，不重要，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对，那个如果以后开亲子关系再来聊这个问题的。
你是说你女儿先哭先赢吧？
啊，对啊，就这样子啊，对啊，对啊，这不是谁做错是谁错，这样是谁先哭先赢这样。对，
okay.
那我们继续回到网咖，因为网咖还没结束这样子。对，那你当时候在网咖打比赛的时候啊，除了打星海一的比赛之外，还要打 赛。
还有打什么比赛？
对啊。
除了比星海之外，还有比什么比赛哦？
对啊。
其实拉很长哎、欸，我星海一之后就是 CS， 星海有比 ，CS 有比，在 CS 之后就是魔兽争霸三了，就是我认识 D 的时候。这三个是大项目，其他小项目就是当时的厂商会找，就是当时的工商就会找你来比他们的比赛，因为其实很少女生会去参加比赛，所以我就会接到什么 Penya 啊，然后还有什么Hello 啊，其他有想要类似走电竞的游戏，可是因为当年的电竞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成熟，就是大家都还在研究，就是架构都还没跑出来的时候，就是职业选手也没有薪水。那个时候职业选手的，的赞助就都是键盘啊、滑鼠啊、滑鼠垫啊。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有心的话，你就是自己写企划，然后例如说我。世界帝国在哪一国有比赛，那我们可能就会自己写企划。然后去找厂商问可不可以赞助我们机票钱，大概是这样。然后都是围绕，可是那几年就是长长的15岁到20岁，这五年六年吧，就是星海一、CS 跟魔兽三，
这三款游戏这样子。
哈？
所以主要是这三款游戏嘛，对不
对？
对，
主要是这三款游戏，这三款算大游戏，因为当初的。韩国世界赛 WCG， 还有后来办几届 WGT， 还有台湾的 HiNet 比赛，都是这三项为主。
那你那个时候，你有因为这些比赛而出国比赛吗？
有啊，就会去韩国或是上海比。
所以都是在亚洲的部分比较多吗？对，
那个时候CS 比较爽 ，CS 因为。亚洲比较盛行啊即时战略，但是打 CS 的台湾的代表队，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去
欧美，
对，所以，但是有一年 WCG， 老实说，那年 WCG 在意大利还是哪里吧，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女选手啦，但是。环境当然还是没有比男选手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后悔当初没有打第一名这件事情，因为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台湾第一名，就是顶多进八强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我是有打八强赛的，而且是台中区最强的那一区那之前魔兽争霸三最强的那一区就是台中区，所以台北最强的人跟高雄最强的人都会直接来台中练，就是找来我们的网咖，然后我们网咖就会开那个电队不用钱的电脑给他们，所以我们的网咖就会聚集一堆很有名的人，像好啊 U 啊 UZ 啊，还有什么 Love Og 啊，一大堆 Carefly 啊，很多人都會对很多人他们都会过来，就是。星海争霸二的星海争霸二的职业选手的前身，他们都来，他们很多人都来过那个台中的网咖。然后我那个时候，对，那时候台中区是最强的，因为台中区的人太强了。然后我那时候台中区是打，我台中不是全台啊，我台中区是打进四强，然后结果输给一个叫那个 Miss Daddy 的。气死，差点赢。Og 打人类，不知道聊天室有没有人知道那个《魔兽争霸三》Og 打人类有多辛苦？
欸，等一下，你现在还记得你那时候比赛的内容哦？
我记得啊，因为我出翼龙海去打那个人类家去乱矿，我部队分两队，一队是英雄队，一队是翼龙队。然后我英雄队在乱他的部队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剑师隐形去偷捡他的东西的时候，我翼龙在乱他家。我原本以为我快赢了，最后一波大会战的时候还是打输那个狗男女，那个狗男女法。他们那时候人类的那个最强的战术就是女法缓速，然后男法疯狂 dispel， 因为我们那个 Og 会有那个嗜血术嘛， 然后那个男法就可以消那个嗜血素的效果，然后大法师在后面下雨，
然后哎呦天哪，
下雨超那个部队超慢，他在那边下雨，气死！然后你就牛头人一个那个冲击波挥下去，你就看他全体补血150块，气死！后来还是打输了，不然我就进四强了。
哎、欸，你好猛哦 ！Oh my god！ 你那个时候居然可以全部都记得做场景，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吗？因为我前两天去录那个软球，就我们的人皇软球收，然后我问他说：“你还记得你比赛什么景吗？”他啊。我忘记了，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都还记得什么？”他说：“我记得，我现在很会煮意大利面。”我想说：“好行，对，所以怎么都好 OK。”这种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你不好，对。
我觉得应该是你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你那些事情都会忘记。像九九，像我已经离开星海一很久了，然后九九不是有写回忆录吗？九九回忆录就写说什么？什么？原本觉得这女的好像不错，结果进来跟我比赛之后，她放我核弹。从此之后，我觉得她就是什么 bitch 之类的，我已经忘记她用什么形容词了。然后我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就她还记得。
之后我去录九九，我再问她这个这段故事。
所以记得的事情，其实都是觉得很机车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其实记不起来。
所以快乐都会忘记。
真的快乐就是很普通的事情，记仇倒是记很久，有没有？你看舅舅就记仇记那么久，
嗯，说明他天蝎座的啊，不知道不一定啊，对不对？
舅舅水瓶座
啊、哦，你怎么知道他水瓶座？我怎么记这个东西？对，好 ，OK， 那我们再回来那个最后一段的网咖，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在网咖其实应该还蛮。感觉应该算是蛮刻苦的嘛，因为那时候应该没有任何的电竞的周边的项的内容。然后我有听过有人说，他们去的时候都要一直疯狂的擦键盘啊、滑鼠啊，因为都很脏啊什么之类的。对，我想听刚才你都怎么处理这个部分？那个时候在打，
讲到这个就要讲到之前有一任男朋友分手，就是因为我一去网咖，然后。选好位置之后，一坐下来发现，哇干，这个滑鼠也太脏了吧！我来去厕所拿几张卫生纸清一下我的滑鼠好了。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男朋友刚好打给我，然后我就没接到，因为我去厕所拿卫生纸。回来之后他就不爽了，生气说：“你怎么不接我电话？”然后我就说：“哦，没有啊，我去厕所拿卫生纸。”他说：“你是不是不在意我？”我说没有，我去厕所拿卫生纸，我的滑鼠很脏，我要擦我的滑鼠。然后他就歇斯底里的骂我，然后我就受不了了，大概是这样。那个时候的网咖，你要去，你要先看键盘有没有槟榔渣，好不好？因为这样一眼望过，先望过去，哦，这台有槟榔渣，这台不要，那一台，哦，那一台的滑鼠好像不错。
所以你真的会去拿那个卫生纸来擦滑鼠球？
一定要拿卫生纸擦滑鼠啊！键盘是还好啦。其实我们去的那一间键盘是有在定期的用那个抹布去这样子擦过一遍的，但是还是有那一种他们擦完之后又有人吐槟榔渣在上面的，还是有。
好恶心哦！那你们会有遇到充键的问题吗？因为如果在玩很多游戏，应该都有充键的问题吧？
你说键盘那个不能七颗一起按吗？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键盘大部分都不能一起按。
对。
那个时候的电竞键盘都不行，但是199的键盘可以。
啊，你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竞键盘，他们开始流行用 USB， 可是那个时候 USB 没有办法支援七颗一起按下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国比赛的时候，去韩国比音乐游戏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说他们的电竞键盘不能用 USB， 所以要外接那个转 PS2 的插头。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那个时候是不能按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USB 的那个问题，他们的算是协定吧，就是他们那时候上线没有办法支援，可所以你要换用那个转接 PS2 的接头。
哦，
是，可是其实最那个时候在电竞键盘之前最好用的就是199键盘的，真的好用，只是199键盘空板键反弹的效果很差，就是它可能按下去就会卡在那边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部分啊？你怎么会知道啊？
哦，前面失败了两次访谈都没有讲这个，对不对？
对啊。
干嘛？我跟你讲，你如果要采访我的话，可以采访三天，我可以把十年的事情都告诉你。真的是，不然他们怎么会叫我？我那时候收费跟我聊天，我说：“我靠，你真的是历史，你真的是历史课本哎！问你什么事情你都知道。”我说：“对啊，因为我什么都记得。”
天哪，好恐怖！哎，那个，我跟大家观众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天会采用线上录，主要是因为前面我们有录了两次。第一次呢，因为设备的问题有音波反震音，所以导致要重录。第二次呢，因为我手贱不小心按到没有按到储存就关掉了，所以我们就
你看我这次讲的跟上次讲的都不一样。
我这次也没有问上次的问题啊。
有啦，还是有啦，其实要扯还是可以扯的，不要吗？
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啊。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走。对，好，那个时候你讲到很多游戏嘛，包含你刚刚有讲到你 in-game 有出国，然后你打 CS 差点出国这样子。
没有 ，CS 差很多。
哦，那让你总共出国几次啊？那时候比赛的话，你还有印象吗？
我五六七八九十次吧，真确切的数字忘了。有时候不是出国比赛，是出国看那边的比赛，就是看星海魔兽争霸赛的比赛。
厂商招待你们去看比赛啊？
没有没有没有，有时候是我以前自己去韩国看的，因为那时候韩国比赛星海一跟魔兽争霸三差超多的，星海一就是现场满满的人，挤满的会场，下面还有啦啦队，女生啦啦队在那边跳那个啦啦队舞，就那流川枫加油那种啦啦队舞，然后隔天魔兽三出来的时候，现场就只有一点点人而已，真的是一点点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哇靠，上面那个 Gravy 打那个 Link 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 Link 打谁，我忘记 Og 打 Og， 然后那个先知就是会招狼的那一只被大剑师加前面一只工兵，就是 Z 字型在卡那个法尔斯，我说哇靠好精彩哦，可是下面都没有人，所以星海一还是在韩国还是真的是比较受欢迎。
好酷哦！所以你那时候是看 WCG 吗？
不是，他们叫什么？我忘记了，不是 WCG。
哇，那真的好猛，
他们很多比赛啊，他们很多比赛，嗯，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们以前是很多个小比赛，然后再一个大比赛，所以很多个小比赛会让下面，好，我这两个字就是低端。低端总有一天还是会变高端的，在他一直参加比赛去练习的时候，就像那个什么，你拿考公务员来说，你考第一次考不中，你可以考第二次，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可能
破口开始这样子嘛，
对，你就是一直去那个环境，你是有可能还是从低端变高端的。可是我现在如果比较少这种比赛或活动，或是这些有趣的东西，就会比较难产生。我们以前都叫网咖王，就是以前网咖王很多啊，那间网咖最强的人跟这间网咖最强的人就会有一个代表性嘛，然后那间网咖的最强的人就可以影响里面网咖的路人。就像有一间网咖，如果那间网咖是 CS 的电队代表好了，那如果那他们在里面玩，那整间可能 CS 都水准平均的水准都会比其他网咖高，是这样。
是我刚问的问题，好像不是这个、欸。
啊，你刚问，
好，没关系啦。你刚突然间爆气一讲那个网咖的事情，然后我就打断了思绪，因为我被你带进去你的那个回忆录里面。所以我已经忘记我问什么问题了。好，没关系，我们往下走。对。
哦，你
我发现，你说、
没事。
我发现每次录你都会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
的气场太强，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进入到你的那个空间世界里面，有个 SSD， 然后就会变成
你
的故事。你
问我为什么会出国，你问我出国比赛几次、
啊，
然后我已经回答你了，我在后面加一堆，对不对？
对啊，可是你怎么会突然间跳到网咖网的世界？
因为我在说那个国外很多个比赛，很多小比赛才有一个大比赛，因为我不是讲我出国看比赛吗？
啊，对对对。
然后我在讲台湾就没有很多小比赛啊。
欸，那我延伸这个问题啊，那个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种相关的次级联赛一直有点做不太起来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猜啦。当初是很多网咖办比赛，网咖的比赛的压力并没有很大，有时候有点像是去 LAN party 随便参加一个活动，
就玩就好，开心玩就好
了，开心玩就好了，就是输了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现在就算连小比赛都是有压力的比赛，有点像选秀那一种小比赛，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没有，我觉得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当我还没有进入那个电竞选手的能承受压力的这个范围，我还没有进去那里的时候，我前面可能是想先知道说我能耐可以到哪，可是才刚要起步的时候，我就想要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又还没有到那么强的地步，所以我进步的空间跟范围跟我想要承受压力不成正比的时候，我就不想去参加了。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其实还蛮对的。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比赛是很开心的啊。
嗯，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时候是靠比赛去寻找选手，那个差不多能力的选手，然后可是现在可以套天梯啊，所以你就可以变天梯王就好。
对，可是我觉得天梯跟现场玩的这部分有点不太一样。像我有一年可以出去那个韩国比音乐游戏，是因为我一开始音乐游戏没有很强，是因为在网咖看了一个人玩之后我才领悟的。我在后面看他看了30分钟，然后我就领悟了，然后我就变超强的。是没有到非常强，但是至少台湾比赛的时候派六个去韩国，我第四名，就是因为我在现场看到，我才亲身领悟。可是现在如果你是打天梯，或者是你是看实况看别人打，像看圣打，你只是从画面上去看他的话，我觉得跟现场看现场问差超多的。
说了是，就算我站在后面看，我还是看不懂这样子。你不要把你们很有天分的状况，然后拿来就套路在我们这种路人甲的生活界好吗？
不会啊，现场一起玩游戏，一定是会比较能够被影响的。
没有好吗？我也站在圣后面看过他打比赛啊，打游戏啊。
那你再看一次，你跟他住半年，跟他一起玩星海半年。
谁要跟他住半年啊？好恐怖哦！我又不是白。哎、欸，你知道吗？白他那个上次采访他，他跟我说你为什么进职业圈？然后白他说，因为那时候我在网咖打比赛，然后甚觉得我蛮有天赋，把我捡回家了这样子。所以我说，所以你会进职业圈，是因为你先把你捡回家。说对，是因为先把我捡回家这样子，然后跟阿波一起练这样。
难怪他玩异形。
对啊，我就觉得超有，没有没有，他说他玩虫族本身就喜欢玩虫，对。
哦、
对对对，所以就反正就很有趣就对了啦，对。
Okay.
好 okay 不重要，好，对，我们不再讲网开，不再讲捡回家的故事这样子。对，好，那我们那个，因为其实拿很多比赛之后，就很多厂商会关注。那特别刚好你是女选手，所以一定会特别受到关注，因为能够上台嘛，对不对？那就是你那时候有拿过什么样的代言，是你觉得最有趣的吗？
我觉得，如果要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话，是跟叶金麟合拍的那一个。等一下哦，
你是在瞬间用 Google 搜寻吗？
不是，我要找一张照片，不知道哎，奇怪，怎么找不到？我这边有很多以前的照片，你有之前有看过吗？
你在跟我说话吗？
对啊。
我当然没有看过啊。
啊，我有贴在那个 Facebook 哎、欸。
哦，你是说
收费的比赛的那些照片啊？
哦，有啦，那个我知道，那我有看，对对对。
好，没关系，不见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是，之前很红的时候，跟叶精灵的脸合体，然后半边是我的，半边是他的，那个是最有代表性的。我还有海报，然后
那个是全网咖门口都会贴的海报，不是吗？
然后可是最有趣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李斯德林的来找我，然后还要拍一个很 gay 掰的，就是漱口水
啊，
漱口水，
然后呢？
就因为其实在以前工商的是很少的，因为以前职业选手也没什么薪水，我已经算是第一个拿薪水的女职业选手了。然后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什么，我那个时候还有维他露 P 的那个反吸毒宣言，然后就找了施文斌，然后还有一堆仔仔，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 F4 吗 ？F4 的一些成员，然后还有他们就找了几个电竞选手，然后要去反吸毒宣言，然后我就去了。
算不算是那个时代的 KOL 的概念啊？
对，可是那个时候的 KOL 的概念其实也没有 KOL 这个词，他们只是觉得说哦。这个女生代表台湾出国比赛，那或是在台湾击败的女选手，好像没有话题了，就找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其实那个年代的工商概念没有很多。我通常那时候赚，我那个时候要能赚钱的方式就是去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就有钱了。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干掉别人嘛，还是要打出，就是一定要拿第一名嘛，就是这样子。
对啊，拿前三名都有钱啊。
欸，那所以你这样子，你玩了 CS， 玩了洛杉，然后玩了星海一、星海二，又玩了 In Game， 那你有没有一些诀窍啊？你等于说就是你半年上手一款游戏，甚至有时候可能三个月就已经可以达到，可能别人练三年都还练不到程度这样。你有没有一些很快速上手的诀窍啊？就让我这个路人甲可以稍微比较快速的，就是学习一下。
这就要讲到跟 Sobet 的同样的那个名言，就是上次弟说的那个弟说名言，是不是那个？你说我名言是啥、啊？
哎，弟还在啊？
这跟练我在啊。
你刚刚都是没讲话，我以为你已经断线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怕我家在聊会越聊越歪。我
到底
很努力在把方向
插话。
你上次说我跟你说我的名言是啥？那时候说什么座右铭啊？
那跟练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
有啦，
就是、没有，好吧，就是不要跟我说掰
哦，不要跟我说掰，对对对对，不是那个，对对对，可是我忘记，我就想知道，
完全不相干。
那你说这个可以再讲一次吗？就是这个名言的故事，对。
没有，再讲第二次就不好玩了。弟
哦，我想起来了，
可是观众没听过啊，
就是那个。就是
你的什么人生的 motto， 人生的
格言
、
格言、嗯、对。
就我以前采访的时候，人家采访我，他们就会说你的口头禅是什么，还是什么最后名什么，我就忘了。然后我就会写说不要跟我说小鸡掰，因为我的外号叫小鸡，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小鸡掰，然后我就把这句写上去。没有啦，不是这个啦。我们先回到正题啦，正题就是 Sobet 的那个时候有一句话，然后他写了之后我才发现，欸，他跟我想的一样，那个座右铭就是神经病，就是会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但是期待不同的结果，就是神经病。然后我其实我玩游戏三大类型，音乐游戏、即时战略跟射击游戏，都是用时间换来的基本功啊。譬如星海好了，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我在外面控兵的话，我家里就停农，然后我光练习不要停农这件事情就可以练习超久了。 就是不要听哦。然后星海CS 的话，准星一定要维持在头，就是你不管怎么走，你不管走到哪里，你要去熟悉那张地图。你现在走到了上坡，你准星要往哪里点才会是他的头，全部都是练来的啊。所以就是花时间，可能花个18个小时，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做同样的事情。那你这样长久下来练个3、4个、5个月，一定是比没有练的强啊。然后我的基本功就会比别人强，所以这三大游戏，因为游戏也是这样练来的，就是练了8、9、10年的。所以不管哪，现在新的音乐游戏进来，我都可以马上上手啊，因为已经练了10年了。小鸡班不是很古老的叫，因为我叫小鸡啊。啊，你们人类？
哦，没有，我刚刚在很专心的在听，然后你还没有讲到 in game， 那 in game 的技巧是什么？
in game 没有，就真的是每天练而已，因为 in game 的技巧它主要是视谱能力，就是你的手速跟你的视谱，所以你的手速不快你也打不起来，就是肌耐力，所以你要练你的弹钢琴的肌耐力，然后还有视谱动态视力，加上它其实你看到一堆掉下来，对不对？对我来说，我只会盯一个地方，就很像 CS 你只会盯你的准心一样。我在看那些一直掉下来的谱的时候，我只会盯中间，我不会这样一直跟着下去，因为你从上一直往下的话，后面的东西你会来不及看，所以我只会看中间。那中间对我来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哦，怎么掉那么快？可是其实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张静态的图在中间，因为我只看中间，所以你们应该都知道那个叫什么暂存吗？就是你们看那个灯。先看灯，再看旁边，不是就有那个灯的那个影子吗？
没错，对。
对，它叫什么？反正就是眼睛看到那个暂存那个画面，然后它一直这样掉下来。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中间那一块静止的，因为它可能会有0.几秒、0.5秒，它是静止在那边的。我就会记得那张0.5秒的图，然后它在输入到我的脑袋里面之后，脑袋。在自然的手指就会自然的去把那一组图谱的解出来之后用打的，所以我可以边打边讲话，因为我知道要怎么按了。视觉暂留，对对对，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是一直往下掉，可是我看到的是就是一张图印在中间了，只是它0.5秒之后往下掉了，这样你听得懂吗？
是什么萤幕的分辨率特别高这样子，所以你可以一直看得到吗？
也还好，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 FPS 只有60，然后我现在用144跟240之后再回去玩60，就会变成残影一大堆。可是以前科技没那么高的时候，像往那个街机大型机台那一种，就是 Konami 研发那种打鼓机啊，还有那个什么有 DJ 盘的、啊、或者是吉他、啊、他们后来改 LED 那个萤幕的时候，哦 LCD 萤幕的时候LCD 萤幕的时候就只有60啊。所以他有一阵子他们在刚转的时候，他们都喜欢去玩那个 CRT 的萤幕， CRT 的萤幕比较没有彩影的问题。
哇，还有分哦、
对啊，
哇，你讲了一个好深入的世界，这个世界我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
哎。嗯 ，CRT 就是以前的电视嘛，最古老的，就是还单位尺量尺还是一颗的时候，一颗电脑。
你这样讲我就有影响。
一颗萤幕，对不对？现在是一台，以前是一颗嘛，因为以前电脑那么大，所以你看量尺是能够因为科技的改变而改变的。
我觉得你可以出一个那个 QG 语录了，这样子真的蛮屌的。
对，会变色的那个。
好 ，OK， 那我真的还蛮感谢你教我这个诀，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自己在自己练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是知道该怎么去做。我现在好像有点知道，我会去玩 in game 的，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还蛮爱玩 in game 的，对，可是我没有办法冲上去。对，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大家一开始做什么事情，就像你学脚踏车一样，你一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去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可能会一直摔。那你真的很想要去骑脚踏车，你突然的领悟之后，你就会骑了嘛。那因为游戏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啊，好难哦，好可怕哦，我怎么那么废？我看那个实况主播很强，可是不是啊？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你还没有，你才刚踩上去，你就是好难，你不想骑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吧。所以你可能就要去骑个一个礼拜之后，突然就领悟了。那你这每款游戏都一样啊，就是你可能你现在在做的训练，你可能当下是没有办法体会，但是你可能过个像唐凤不是有讲还是谁啊，我忘记讲什么，他说基本上他看书或是背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告诉自己说当下一定要记起来，他可能是过了有消化完之后，可能是过了三天发现、欸、我记起来了，他是你会觉得一个 surprise， 就是哎，怎么好像会了？他是需要时间去消耗的，所以你现在当下练，你觉得说啊，我今天怎么那么废？可是你连续练一个礼拜之后，你再休息个两天，然后你休息两天完之后，你再去，一定都是比上个礼拜强。只是上个礼拜的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放弃，那你就不可能变强
了。理论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包含健身也是。
是啊，对啊，健身就是啊，
对啊，什么都是这样，只要有需要累积的东西都是需要这样子的。
对啊，只是玩游戏来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想要放松，就不想要那么自虐。我才觉得你们健身都在自虐。
不会好不好？健身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
同意同意。
对啊，对啊，打游戏也是很有成就感嘛，健身也是很有成就感啦、啊。
我现在一去，然后开始。我那天那个兔腰给我铁片，那个叫什么片啊？
钢片吧。
钢片。然后我就举起来举十下，然后我就说，我的怎么这么酸？然后我酸了一整天。他就说，哦，因为你乳酸积在那边。我就说，什么是乳酸？
乳酸堆积啊！
哦，我的天哪！
啊，可是你没有在健身，你怎么办法下腰？
嗯？
你怎么办法下腰？
因为我以前学跳舞啊。我持续很久好不好、哦、我现在还是可以下腰啊，我还是可以把我腿举起来啊。
哎、欸、我觉得那个影片真的很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看到，我想说如果手机倒过来的时候真的很像鬼片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这样说。
对， 對你真的哦。好 OK， 真的还蛮有趣的，但那影片真的蛮屌的。对，那个下次可以示范一下嘛，我们不要在直播上示范啊。
我还
可以
翻跟斗，拜托不要再怀疑我。
你在防台封面就放 SQ 下腰好了，
干的、欸。
那这样你也可以，就是那个拍一张下腰的照片，然后把它放上去我们那个节目。这样子，我觉得我节目的
收视率就你可以倒过来啊，我就会变成 U 型。
哦，变 U 啊，好 OK， 我们不要在这个话题好不好？换个话，之前我们有一阵子还蛮流行玩《魔兽世界经典版》。
嗯。
哎、欸，这问题上次没问哦。对，这是我新加入的问题。对
okay,
okay. 对对对。哎、欸，那时候你是不是有当到就是工会的那个管理啊？
哦、你说哦，那个时候，
对啊、
欸，可是我聊天室都知道啊，是你不知道而已。
哦，是我不知道了。
啊、
哦，对，
没有，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原本就很爱玩魔兽世界，
对，
就是现在版本也都有玩。然后今年版出来了，我就很期待跟兴奋。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台湾有序号，有 CB 序号的人很少。结果我在玩的时候，就很多实况组来我的台说，他们也都很想玩，什么小剑啊、UZ 啊一大堆。然后后来想说，好啊，不然就创个工会让大家进来，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因为其实如果他们没有说他们要来玩的话，我还是会自己创工会。但是因为 UZ 他们也说他们要玩，然后。UZ 的观众也比较多，他说可以收观众，我想说，那你的观众比较多，当然是你当会长，我也不想管你的观众嘛。结果他就说不要，就说 SSQ 我支持你，而且我就会帮你的 SSQ 你当会长吧。然后我想说好，我当会长，就这样，悲剧的开始。
对，好，那个因为之后你的动态我 follow 到的。
对，
没有没有，我要问的是，那现在呢？
现在怎样？
现在还有在玩吗？还是就没在玩了？
我还有在欧服啦。
哦，还有在欧服。
对，美服那一次就都没有上。嗯、可是这阵子前几天刚出新的版本，叫 ZG。
对，
就是一出新版本，有一些伺服器又开始排队了，而且 layer 又回来了。反正就是啊，就是魔兽世界一直是我最爱啊。如果你要问我，那天我去参加那个教育部的那个采访，你是采访电竞选手没有跟你说的那些事，然后他就问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我就说魔兽世界，因为我一直很希望魔兽世界那种可以生存的方式，在现实生活就可以生存了，因为我玩的是德鲁伊嘛，我希望我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飞，然后去采采草，去采采草，然后附个魔就可以生活
了。标准的自给自足的概念嘛，
对
不、
啊、
对？
对啊。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讲现在什么 Switch 那个游戏，那个什么森
友森、
嗯、动物森什么？
哦，对，动物森林。
哎、欸，那你怎么没有玩动森啊？
那款游戏要钓鱼，我去魔兽世界钓就好啦。他如果要盖房子，我去盖那个 Anno 1800就好了，没有了，没有那种类型游戏，其实我们之前都玩过，
嗯，
就是什么 EQ 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像啦。
哎、欸，你有玩过 EQ 啊？
我没有玩过，但是我看别人玩，
对、啊，
就是很缓慢的，然后很 chill 的，没有压力的，然后、每个人就是一个社交型的游戏啊。
EQ 不是大家说是一个非常硬的游戏吗？
因为死掉之后
就
对，这个
就掰了啦。
这个我也听过蛮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主角不是我。
好 ，OK，、嗯、那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走好不好？对，继续。
OK。
对，因为对，好，那个，忘问一下，就是我通常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像你算待不较久，然后你有做。直播啊，你有做选手啊？欸，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职位以外的跟电竞圈相关的工作类型呢、啊？比如说
跟选手，
对啊，就除了主播，比如说像是那个当那个老师啊，或是当那个。
所以是不是电竞圈了？是不是？
就是也是算电竞圈，然后可是就是相关的，比如说主持啊，然后可能是
讲到主持人的话，跟赛评的话，你们知道 TESL 最早要找的是我跟包子吗？
啊，什么意思
？TESL 的主播啊，最早的时候是我跟包子，因为他们有问我要不要去当那个赛评。主播赛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要去参加正音班，是寒假的时候。寒假我并不住在台北，然后我那个时候的个性就是有点不积极，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是属于蛮低调的，连那个时候当星海二选手都是四叶来拜托的。就是很多人一直来说，快啦，你重出江湖啦，快啦，你不去目前很可惜呀、啊。因为我不是经过一个悲惨的故事吗？20岁的时候，
对对，没有错。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低调，就是后来就低调的过我的大学生活。然后因为以前太高调，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魔兽争霸三的液晶封面啊，然后还有一堆厂商找啊，就是以前高调之后，就是后来就不太好，然后后来就也是反省，就比较低调，就他们就一直跟我说，快点啊，快点啊，去啦，去当比赛啊，再回到你以前那个一出场就自带 spotlight 的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我就被说服了。结果，啊什么？
所以嘞，
后来就开始打星海啊，然后有一年的寒假 ，TESL 正在准备的时候，就找包子，就是之前那个 SF 那个赛评嘛，然后就找我跟包子，但是 那个时候我还是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时段，他们那个时候说寒假要留下，就是我的寒假要留下来在台北上正音班，我就回答一句，可是我在寒假的时候台北没有地方住，然后我就回高雄了。我那个时候应该想尽办法留下来，至少去参加个正音班，跟包子去参加应该蛮好玩的，
以后讲话就会字正腔圆。
包子台中腔超重好不好、啊、你们就看他贴的时候一开始那个尾音都会上扬。所以主持人的话其实如果那个时候有去培养的话应该也可能会走，有可能啦，因为我玩那么多游戏。
哇，你蛮适合的啊，你什么都可以做欸。
就需要改掉的就只是讲解的时候讲到一半可能会带脏字，这个要改掉而已，
就自己会不自觉说
很难改好不好，
改不掉
吧，他白痴吗，怎么打我打都比你厉害这样子那种感觉。
我应该只能去当那一种 troll 的主持，就是来闹的那一种，正式的没有办法上去，
就开玩笑的好笑的那种，
随便就骂出脏话。对，一上台就开嘴，不然就是一直笑，然后心里各种你在干嘛。
没有，你那个如果你真的上台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耳机会一直收到那个导播一直在说闭嘴闭嘴 SQ 你闭嘴，叫你不要讲话，
然后我就不听，然后之后就会拿出一个白板上面写闭嘴 SQ 直接在我面前。
没有，他就说三二一进广告，三二一进广告，然后你就下台了这样子。对，
看，然后主持人是有这一段故事啊，然后其他的其实我之前在有去当那个 QA 工程师，就是我说很低调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没开台也没开实况，然后有就是当一般的上班族，然后那个时候做到很不爽，后来有想要去做幕后。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做幕后，还不是因为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说 SSQ 啊，你已经不是十八岁了，你不要跟那些年轻妹妹一样了，你就不要把你最美好的那个形象留在你粉丝的心中，你不要再出去丢人现眼了。然后我那个时候竟然相信了这句话。
损友还是好朋友，我都看有点听不太懂。
我现在觉得这个人就只是八七而已。
哦，好了。
可是我那个时候相信他了，所以那个时候电玩展的工作什么我都没有接。
嗯，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觉得，因为年纪就去觉得你为什么这个年纪还要做什么事情是非常。如果你会这样跟别人讲的话，那请你记得，当你三十岁的时候，你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了。如果你要嘴这件事情的话，不是吗？
没有错，对。
对啊。
对。
很多东西都可以惯用在你身上啊！你都结婚生小孩了，你为什么还要怎样怎样怎样？你都怎样怎样怎样？哎，就是那一种，就是那种管很大，管到别人身上去了。
住海边那种嘛，对不对？
对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关你什么事那一种。
所以其实你是有考虑的嘛，就反正我们现在不管就是年纪的问题，就是其实你还是没有设限自己在电竞圈的发展嘛，就是你可能还是会考虑。
对，我后来就开始开直播之后，就是开始渐渐的培养自己喜欢自己的观众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一开始还是有点害怕啦，因为二十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嘛，你就很怕被背叛，然后就是觉得做人不要太，就是有点变成了解什么叫做老二哲学吧，所以后来才渐渐的在站到目前，就是比较没有事情了。事业真的是一直劝我啊，一直如啊。
他劝你说就是赶快回来这个圈子，然后去做。 那你怎么没有被事业带去大陆？哎、欸，这问题好像很奇怪。好，不来，这你怎么没有跟？
什么叫带去大陆？
我刚愣了一下，嗯。
对，没有错，这问题好像很奇怪。
我错过了什么？
啊，不好意思，那个我把这问题剪掉啊，不好意思。
没有啊，那个，然后后来我还没讲完哦。那后来就去当工程师之后，其实那时候有想要转幕后，然后有想要去一些公司，就后来被介绍说，那个。是 AHQ 吧，他们说有一个团队有一个人比较不好带，然后缺一个那个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反正就是累，反正就是保姆啦，反正就是缺一个领队，然后就说看我要不要去试试看，可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开实况，就是还在自卑当中，还在自卑说为什么我当初那么红，但是因为超过了25岁，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才25岁。你看我多生气！我觉得我有一大串那个青春美好的日子被那个人耽误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不要去丢人现眼。那个时候我才25岁，你看现在多少实况组已经25岁。
对，
嗯，气死。
好，那所以等一下，因为你刚就直接把问题、
我讲啦，就是领队
哦，领队，
他们有说要不要当领队，但我觉得领队也不太适合我。
所以你有没有想要尝试什么样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是新的赛事做比赛，自己
有啊？我还是想要做活动啊。我昨天有跟我的观众讲说。我还是想要办活动，就是以前我们怎么样子的享受比赛，我们会这么有自信的到处去踢馆跟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比赛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一开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轻松的想法，没有压力，所以我也希望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可以在台湾弄出来的。
哦、办很多很有趣的小比
赛，有没有干杯杯、
哦？干杯杯，对对对，有还我还有印象，还有印象。
对啊，斗阵特工那个超过60还60几、65的不能参加这样。
那现在刚好不是有出一款那个新的那个 FPS 游戏，那你就可以办啊。
有啊，有在想啊。
反正刚好现在，那个大家都只能宅在家里嘛，就很适合办线上赛嘛，
对啊，对啊，
可以来玩了这样子，对。你可以试一些比较有趣的啊！你刚不是讲到新，不然就那个同队怎么做？
我 idea 超多了，我刚才我访问完再跟你讲。
好，
我就觉得我靠 ，SSQ 你根本这方面的神童。
好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你我们就是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啊，其实问到他们对于电竞圈目前的想法，那然后大家都持比较属于悲观吗这种角度？对，那我想说也听听
啊。
就对啊，就感觉2019年下半年，然后到现在都是比较悲观的想法。那你自己觉得呢？
这个我可以好好的讲一下，这个倒是真的很少人会讲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是靠电竞还有电玩的产业就是相关吃饭的，这个讲出来好啦，是我讲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去上个厕所。
好，行。
好，休息时间，我们去上厕所。
啊，休息10分钟。
大家上厕所，10分钟太久了吧？你上厕所上10分钟，你是尿不出来哦。
好，2分钟，两。哎、欸，弟你在吗？
我在啊，怎么了？
没有啊，想说趁现在他不在，我们可以讲一些八卦的，就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也听不到这样子。
什么八卦？我回来了。
什么八卦？我跟你讲 ，SQP 听到八卦马上就出现。
啊，你是有开喇叭吗？
精神粮食吗？我那时候还对弟讲一句话，我说、哦、我最近生活好闷好苦，有你真好。我们来讲八卦吧。
所以还好，现在刚好就是大家都只能宅在家里，可以各种讲八卦这样子。
好，我好了。好 ，Go。
好，
刚刚说的那一题是电竞吗？
对，你对于现在这个圈子目前的想法，因为其实 19年下半年后大家都感觉蛮悲观，然后感觉现在因为有肺炎好像也没有真的产生所谓的宅经济的感觉吧，好像也没有这种感觉。对，那想听听你的想法。
身为一个过来人呢，只能说选游戏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应该是选游戏是所有想当电竞选手的，当然如果你是做那个那间游戏公司里面负责宣传或是市场行销一堆其他有的没有，那就算了，反正公司一直都有不同的政策跟活动，然后你就配合嘛，你就只是去把那件事情做好而已。可是如果你是身为一个电竞选手的话，你需要为自己负责，因为你选的游戏如果那一间公司他只想炒六个月一年的话，那你如果真的运气很好，在他们努力砸钱的那一段时间，你得到了你的名声，你得到了你的观众，你得到了你的人脉，那你有机会可以继续延续下去。例如说像现在斗阵特工的选手，我这样讲对不对？对，像射击游戏的选手，如果说他到一定的程度，在那一个国家，如果那个游戏比较冷门了，那他就要思考是不是要转其他的。那其实电竞选手可怜的地方就在要跟着游戏跑，那款游戏不行了，那他要怎么办？所以我以前在当新海一的选手的时候，我一直都认为我就是一个工具人，我说我是一个商品，我都自称我自己的商品。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讲话真的太直接了，厂商那时候有一次跟厂商出去，反正他们就请我吃饭，然后他们就说 SSQN、欸、你觉得怎么样，你现在的这么红，你的心得是怎么样？我说哦，我没有觉得我什么很红，我不会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是你们的商品啊，我就把你们做好就好了。然后他们就很尴尬的笑。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白目哎、欸，就是我把他们、
啊、
他们心里面想的事情讲出来。因为其实如果他们后来换游戏去经营的话，你就 nothing 啊。所以如果你不惹人疼，你没有让别人喜欢你，就是如果像现在的实况组是 KOL， 就是让别人喜欢嘛，就是他们本身是一个让别人喜欢的职业，所以当今天有不同游戏出来，就还是会找他们，因为厂商知道这些人底下有很多忠实的粉丝，所以不管他们换什么游戏，这群忠实的粉丝都会跟着他。但是电竞选手就不一样了，如果他没有一堆忠实的粉丝的话，他很难换游戏。这是以电竞选手的角度去看，所以电竞选手一定要人脉，他一定要去认识很多厂商啊，或是跟自己相同行业的人啊。因为就像 YouTuber 好了，他们，我今天去你那边客串，然后下次你来我这边客串，就是互惠嘛。你如果都只做自己的话，那当然是比那种可以这样 mix 那种还要不好、啊。那电竞选手就必须要，他有可能，例如说，他如果是玩某一款卡牌游戏，那如果那个卡，他如果只有卡牌游戏，他没有去跨到其他的。例如说去跟玩射击游戏的做朋友，或是玩即时战略的做朋友，他 always 都在跟同一款游戏的人做朋友的话，那他接下来要跨出去其他游戏就很难，因为游戏是会死掉的，就跟星海一会死掉一样。所以我这个十年，这十几年来，我是跟不同游戏的做朋友，像我以前打星海一的时候，我就认识，哦，打 CS 的时候就认识小象了，小象是打什么格斗游戏。那我以前也会跑那个电玩游戏厂，所以在玩音乐游戏的时候，打古迹的时候认识了六探，他们就是完全都不同领域的，你必须要在你最高峰的时候去尝试去认识不同的人，不然你就会被卡在同一款游戏上，那款游戏死掉了，那你就很难跳出去这样。那如果是以电竞产业的话， 电竞我自己本身认为电竞是一个市场行销活动，它只是拉长那款游戏的寿命，所以取决于那个厂商有没有钱跟那款游戏好不好玩，
他要不要去砸广告预算，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去投入心力把游戏做更好这样子。
对，可是本来台湾的市场就小，台湾的人也很少，所以相对下来精彩的程度，我们拿电视的那个娱乐来看好了，就是跟韩国就差很多，跟有些地方跟日本也会差很多啊，这没有办法，因为台湾就小，台湾变动的方式太快了，所以我觉得哇靠，又要扯到其他地方去了，你会受不了算了。我觉得台湾人应变能力很强啊，因为真的变动太快了。
嗯
嗯。
好，所以你觉得我目前听起来说你的结论有点像是说是因为台湾本身市场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游戏市场改变很快，然后所以再加上台湾人本身的那个关注度也会变化得很快，所以基本上如果刚好今年比较厂商比较愿意砸钱，然后比较不愿意做行销，然后所以感觉电竞就比较落寞，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在有下一波的浪打上来，然后电竞又被炒起来这样子。
我觉得问题一直都是在我自己认为啦，问题真的是在没有民间的人去办活动，就是回到大概半个小时前我们说的
小时前的，对，
半小时前啊，就是我们就是以前办比赛是可以随便办的啊，今天一个谁就可以办的，现在要办比赛要经过厂商的同意，
要授权啊，
对啊，要授权啊，所以比赛变得是一个只有职业选手可以去参加，或者是我要去选秀才可以参加的东西，那他自然就被自己受限了啊。大家没有办法是用一个 party 的那种感觉去让实力没有到那么高强，但也想参加比赛的人就没有办法享受跟团队一起团练的乐趣啊，反正我团练了又没有要参加比赛，那你的电竞的那个焦点全部都围绕在电竞选手跟赛评主播上啊，还有厂商自己办的活动啊。
电竞本身还是一个娱乐啊，所以还是要围绕在娱乐的身上这样。你的意思是比较像这样是吧？
最早的电竞是这样子，就是那边讲话超大声说我们高雄帮网咖的比较强，然后台南人就是说没有我们台南的比较强，然后淡水就站出来了说没有我们比较强，然后结果高雄就跑去台北说你们网咖最强的给我站出来，然后还是输高雄的，大概是这样。没有啊，
哦对啊，现在好像很难会有这种感觉了。对
对啊，以前就是呛来呛去的，玩来玩去，然后就会变好朋友，到时候还是一直出来唱歌喝酒啊。可是现在就会觉得电竞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变得我只能看，就很像我在看棒球比赛，我没有自己下去打，我只能看，然后去支持里面的某个人，但我自己没办法做。可是游戏反而就是大家都玩得到的啊，所以你说电竞会下去吗？所以要看厂商到底是怎么去改这些政策吧。政策改一改的话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电竞这 本身就是一个延长游戏的寿命啊，然后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所以你可以去想出适合现在这个时期这个时代想要拥有的方法，然后去执行它，就可能再炒起来。
欸，这次靠你啦，就靠你啦，那个电竞能不能够再炒起来，就靠你啦。
我这么做事靠热情的人，听起来很惨。
哎，我想先打岔一下。
OK，
这个是不是就是在你开台到现在，你第一次那么认真的讲那么故事给大家听？
算吧，因为
对不对？
对啊，你认真问我就认真回你啊。不过前两次我们都在讲干话而已啊。
哦，对啊，因为今天想说还是专业一点，因为毕竟都那么认真
在
的。
欸，我想说，其实他都跟我讲说，因为我们这个 Rush Talk Show 那个已经我是第七个人吗？
应该是
第
十个了。
其实我应该是第三个人。
对，你是第三个录的。
我原本是第三个录的，然后因为一些状况，就我今天又再重录一次。然后他跟我说什么打死啊，还有谁啊，都在爆料。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就是比较轻松类型的谈话。然后我想说，就我前两次都是在录干话，什么什么，我们以前去网咖都在找哪一张桌子比较滑、啊，那间网咖的桌子最好啊，我们就去那一间啊，因为以前没有滑鼠垫之类的，就开始讲这种干话，就今天超认真的。
没有，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就是会转变，刚好今天晚上比较适合非常专业的咨询
okay,
聊天。
好，好 okay.
对，好，那我们其实也东东西西聊的还蛮多这样子，我还有几个问题而已的啊，就我们就可以准备结束。
Okay.
节目这样子，好 ，OK， 那就是之前我都有听你讲到，就是关于那个男子赛事跟女子赛事的分。那其实我还是想要再重问，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一定要被录进去这样子。对，那就你对于我们常常把男生跟女生分开比赛的事情，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以前比较中二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可以打赢男生，一直都这样认为的时候，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比赛是不需要分开的。为什么要分开来证明，来让世人认为女生就是打不赢男生，所以需要分开？我以前是一直都这样想，所以以前是蛮瞧不起那种只去参加女子赛的女生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不懂什么叫男女分开，一直以来都不懂，我就是一直去参加男生也会参加的比赛，我觉得这样很正常，只是会发现说参加比赛的女生好少哦，可是我没有去思考为什么参加比赛的女生那么少这个问题。然后长大之后，我原本是鄙视的嘛，鄙视男女分开的。可是我长大之后用，当初是用选手的角度去想，然后后来用厂商跟环境大环境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是真的有需要分开的。因为这就很像你没有先把让女生参加活动跟比赛的这道门打开，他们不愿意进来的话，就没有办法达到男女共赛的结果。
我觉得这比较像是那种大学那种少数民族保护名额的概念吧。
你说那个女子赛吗？
对啊，因为本来基数就比较小啊。
对，它基数小，所以你要先让这个东西放大，让他们觉得进来是很安心的，也可以玩，也可以很好玩这样子。等这个东西被放，他们这个基数放大之后，才有可能再把他们拉进来变男女共赛。因为以前就觉得说没有必要，现在觉得很有必要，是因为女生相对来讲的练习环境没有男生好，因为我，可是这个是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啊。像我以前那时候 CS 还蛮强的，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女生，因为我用一个很白痴的名字，我叫 HHH， 我的名字叫 HHH， 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是女生，我也不开麦讲话。然后我都杀伺服器的第一名。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说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参加比赛。我说哦，好啊。结果对方就打电话给我，才发现我是女生。从那天开始之后，世界就不一样了。我就变成有点像吉祥物那种概念。他们就会想要找我去唱歌啊，想要找我去干嘛干嘛，吃饭啊，就不是练比赛了、欸。然后后来他们就都找我去唱歌啊，干嘛的。就是他的重心已经不是在跟你去比赛了。
嗯，
我觉得这是我遇到最觉得我觉得很不公平的地方。可是有些人就会说，你就是女生，有什么办法？你不能这样反过来变成是我的错啊！我想要做的是比赛，可是对方知道我是女生之后，并没有想要认真的跟我去参加比赛这件事情了。他们的心态已经变了，可是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喜欢玩游戏的人啊， 所以我觉得 女生要进步的环境有些许跟男生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在这里，它有很多外在的影响跟因素，像你是女生，我以前是选手的时候，还会有人说，那你要不要穿漂亮一点？我那时候去大陆比赛的时候，还要参加那个跳舞比赛，我根本不会跳那个舞。他说你要跳一支舞，让大陆的观众去票选哪一个女生是最棒的。我是去比魔兽争霸三哦，我要跳舞哦。
哎呀，天哪！
就是女生不是被放在专业的这个上面，就连团练要比赛，都是把你放在有点像选美。就是你选美，你不只要漂亮，然后你什么都要会，你脑袋要清楚，你要有才艺。对，我觉得这就是女生环境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我才觉得那种如果你现在有一个专门要保护女生，并且让他们有专业女子赛的这个团，这个组织的话，我觉得是好的。我以前觉得不好，我现在觉得是好的。至少他们不会把男女共赛的时候把女生直接当成花瓶。
哎、欸，这次靠你了，赶快办！赶快办，靠你了，靠你了。对，
这是每个人的经验跟所以理解的方式是不一样，我是这样理解的啦，但其他人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哎、欸，那我想看一下我们的反稿，还有什么没问到的？我们今天讲好多。
对啊，都跟上次不一样。
对啊，
上次明明就哈哈哈哈一直笑，
啊、
这次都在讲严肃的东西。
哦，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
啊，
好啦好啦，没关系。
不会就我最严肃吧？收费的不会超好笑的吧？
没有，他就是在一直在吹他自己很厉害这样子，连他多厉害这样子而已啊。
Okay.
啊，不过他当初是真的也蛮厉害的，没错啦，对，好，
嗯、
不然怎么会被叫青草虫王，对不对？好，那就我要问的哦、喔，就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喔，
那个不用问，你是要问彩排前问的那个问题吗？需要？
对啊，啊，不能问那个问题啊、喔，不能问那个问题哦、喔。
那我会回答你一样的东西啊。
好，那就是。欸、我应该先分两个阶段问，就是你在电竞圈那么久，那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事情？
就我刚刚说的、啊，我想办比赛啊。
嗯，一直办，一直办，然后一直玩这样。
干杯杯比赛啊，对啊，一样就是服务玩家跟选手啊。
那如果有天你离开电竞圈呢？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离开电竞圈，就是这个圈子基本上应该就是靠这个圈子吃饭，而且自己的兴趣在这个地方。我那天是讲说，如果我真的超级惨了，已经真的是就是做什么什么都失败的话，那大不了我就嫁出去啊，最后一个选项，那个是放在我最后一个选项。
OK， 好，那我就是很开心今天邀请到，没有问这问题还是很好笑，对，好 ，OK， 那因为我们认识你，所以知道说你绝对不会低金钱，就是硬要问题，然后
干白痴。
啊，反正就这样子啊，对，好 ，OK， 那很开心今天邀请到 SQ 来上节目
，OK， 感谢 David， 结果弟都没讲，
那个我们等一下挂掉了以后再讲就好了。